各位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讲题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个是二次创作来的。因为原本那句是借定不借，还得到才好借。讲定不讲呢，其实站在这里已经没得选的了。因为如果我选不讲，那么个崇拜可以完结。但又未到 lunch time。所以呢继续讲。如果问那些准备参加选举的政治人物呢，讲定不讲呢，他们一定讲。而且呢有那么大讲那么大。因为想拿你的选票嘛。但是选完之后又怎样呢？美国他们有一个民意调查呢，就问一下美国人，喂，你们觉得你们的总统有几大程度实践到他所开出来的支票呢？这个纯粹是主观的感觉，就有83%的回应就说，我都不觉得我们的总统实践到他所应承的事。选了之后呢，怎么都要告诉人我有做事的，是吧？于是呢，我们的社会里面都出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的。例如几年前在旺角的街头曾经出现过一张banner 横额，就写着成功争取过路绿灯增长了2秒，保障行人安全。然后呢，就不同地方都会出现了很多这些成功争取的横额的。即例如成功争取增设了汽水机，成功争取某一个电视频道直播世界杯四场的赛事。因为即要讲啊，要告诉人听。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是这样想的，讲定不讲呢，他都要讲，不过呢就不是讲大，是要讲小他。通常是什么呢？就是管理人员。讲小他，为什么要讲小他呢？就是因为讲小了之后呢，如果实践到的比原本讲的好一点，那你就很开心咯。例如是不是就来加人工啊？公司就告诉你，现在呢环球经济都不是几好，经营相当艰难。于是大家心里面有个预算，是不是？跟着出来那个加薪的幅度又 OK 喎，于是同事咪皆大欢喜啦。所以讲大定讲细呢，有人讲大，有人讲细。教会呢，教会讲大定讲细呢？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有些教会认为一定要在个社会里面要 make noise。因为个社会这么嘈杂，如果我不 make noise 呢，我们怎能够凸显得到去为上帝发声呢？个社会这么纷纭，如果我们不 make noise 呢，我们怎能够令到个社会看到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呢？所以在某一年的太平清照，你记不记得呢？长洲每年都有太平清照活动嘛，都会有飘色巡游，都会吸引到传媒的注意，就帮他即直播啊、辑录啊、各样嘢啊、新闻啊咁咧。某一年有间教会就觉得，点解可以俾佢攞晒啲风采嘅咧？咁于是咧，佢哋咧就组织自己嘅信徒，就身穿黄衣，手持呢个木制嘅盾牌，同埋木制嘅呢个系咩嚟噶？长枪嚟嘅。就好像中世紀那些戰士一樣，就在這個長洲的太平清照期間呢，就巡遊，就意圖跟這個飄色巡遊去分庭抗禮。結果當然是引起衝突，就當然要叫警察來調停。事件中的教會可能認為，如果我們不出來，我們不出聲，我們就會被人當作是冇聲，就會俾對方咧出曬。可能佢個動機都係為咗去為上帝作見證，都係為咗咧榮耀上帝。而事實上，教會的確係需要咁樣樣嘅使命嘅。不過咧，咁樣樣嘅行動係咪能夠傳揚到上帝咧？ 声出咗啦，系咪能够见证到上帝呢？今日我哋所读嘅诗篇咧，带引我哋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佢都系话咧，佢传扬紧上帝嘅，佢都系话咧，佢述说紧上帝嘅。佢带领我哋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嗰一个境界点样传扬上帝法咧？点样荣耀上帝法咧？我哋翻开诗篇十九篇，我哋睇下咧。这篇诗篇对我们有什么的启发？诗篇十九篇在旧约圣经的第553页，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看到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一句，其实在讲谁呢？是诸天。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一句又是在讲谁呢？谁传出知识呢？穹苍啦。因为呢第一句那两句，第一节那两句其实是平衡的，诸天和穹苍呢其实都是同意，所以呢上帝的荣耀，即是述说上帝的荣耀和传扬他的手段，即是上帝手所的作为呢，其实都是类似的意思。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加在一起，即是日连夜，日夜即是24小时，24小时不停地去发出言语，24小时不停地去传出知识。哇！試下想像24小時不停咁樣講咧，真係好嘈雜。可能再過多一輪咧，你會覺得好厭煩。現代嘅社會就係咁樣樣，24小時新聞，24小時娛樂節目。無論你喺屋企、喺商場、喺交通工具、任何一個地方，基本上你都逃避不了。有一些地方的宗教活动都是这样的，那些宣传都是24小时不停地去，聚会都是一个星期七日这样不停地进行的，各式各样都是马不停蹄，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样样都参加了，都没什么时间去照顾其他事。诗篇第十九篇第三节，他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原来那个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呢，他是无言无语的。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呢，是没有声音可听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诸天怎样每日不停地在发出言语呢？穹苍又怎样每夜不停地在传出知识呢？他们发出什么言语呢？他们传出什么知识呢？原来诸天在这里，诸天在这里，他的出现，穹苍的存在，他在这里，就已经是他在述说他的言语。他默默地按住自然的定律，每一天这样在这里日月地推移，日夜这样转换，他静静地按住他的轨迹四时这样运行，原来就已经在这里述说上帝的荣耀，就在传扬上帝的知识。有人讥讽基督徒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有时候的确是讲多无谓，做到最实际，做到其实有时已经是很好的见证。 創世記記載了上帝創造人類的心意是這樣說的，第創世記1章27節，上帝就照著他的形象創造人，照著上帝的形象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上帝賜福給他們，上帝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裡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如果人類能夠活出上帝所創造人類嗰陣時所賦予嗰個上帝嘅形象，協助其他人活出呢個形象，其實都已經好好啦。如果人類可以好好管理大地，讓大地可以展現上帝創造嘅美好，其實都喺度述説緊上帝嘅榮耀。曾經有電視廣告咁樣講：月黑風高殺蟲夜，黑旋風忍者為民除害，唔使用劍嘅。就算喺月黑風高嘅危險狀況裏面咧，其實都唔一定要用劍嘅。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嗰、那個窮倉咧，只要照常運行，就已經喺度傳揚緊上帝。冇幾耐之前，陳建文教授喺佢最後一課嘅最後一句説話係咁樣講：佢話在最黑的環境，我們才見到星星。咁見到星星又點呢？佢話希望大家不要放棄。原來星星肯繼續當夜更，他夜晚肯繼續出來做事，靜靜地樣掛在天空上面，就已經能夠帶給人希望了。讓我們岔開一下話題，最近讀到一篇網上的短文，談及講定不講這個話題。文章的名字說好媽媽就是三個字，完全不是為了即是針對媽媽，爸爸媽媽都應該可以參考。第一個字就是靜，那篇文章裡面是這樣說的，他說很多媽媽眼尖，一眼就能看出孩子三個問題，並且立刻指出還反覆強化，甚至當著更多人的面前說孩子哪裡不好。母親看到自己孩子的優點和缺點的時候，都不要動，不要慌亂。為什麼？因為孩子需要母親用良好的情緒去孕育和保護。只有母親看到孩子的優缺點都不露聲色的時候，才能賦予孩子內心的成長動力。母親情緒不穩定，整個家庭就跟著翻騰，孩子是活在母親這條船裡的，一點點動靜都會影響到孩子，破壞孩子的內在穩定狀態。孩子單單平息自己內心的緊張情緒，就要消耗很多心理能量，還能留下多少心理能量在學習和用於自我成長呢？咁唔講，唔通唔講啊？咁唔講點得啊？咁唔講咧，又唔等於放棄嘅。唔講咧，又唔等於死寂嘅。無言無語其實係可以好有活力嘅，可以好有作為嘅。我哋繼續睇下詩篇十九篇嘅作者點講咧。第四節，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語傳到地極。上帝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同勇士歡然奔路。他從天這邊出來，曉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的熱氣。這幅圖畫是一幅很有動力的圖畫，無言無語，但是他的言語卻能夠傳到地極，無聲音可聽，但是他的量大卻能夠通遍天下。他光亮熱誠，動力十足，他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同勇士歡然奔路。他怎樣述說上帝的榮耀呢？他怎樣傳揚他的手段呢？他不用用擴音器的，他是用他的忠誠和穩定 每一日都从天的这边晓到天的那边，稳定地每一日都这样做，每一日他会偷懒不起身，每一日他会躲起不出来，他用他的热气将温暖放射到每一个角落，他的量大就是他的言语，他温暖所及之处就是他的言语所到之地。刚才提及那篇短文《好妈妈》的三个字的另外一个字是个慈字，不是迟到的慈，是慈爱的慈。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在孩子面前指手画脚，不是扯着丧门叫喊，就是绷着脸啰嗦的母亲，会让孩子慢慢感觉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舒适的，是有意思的。孩子会失去心中的方向，而母亲也将没有任何引导能力，变得更加躁狂。一个母亲真正的力量是她的磁场，让人感到大海般的包容接纳，这就是孩子成长宽阔的天地。教会和基督徒都可以参考，其实未必需要和世界斗大声的。现任天主教教宗勉励教会和信徒这样说，慈爱就是见证。穹苍和诸天不用用言语，那人又怎样呢？人当然用言语了，是吧？不讲又怎会知道呢？你记不记得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唐三藏曾经讲过很经典的对白，悟空，你想要你就讲啦，你不讲我怎知道呢？你只是望住我不得的、哦、你讲给我知道我才可以给你的嘛。我们都是这样讲的，不讲又怎知道呢？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基本上我们都是要讲的，但是诗篇十九篇的作者提我们，虽然话总是要讲，但是哪个讲呢是很重要的，还有讲些什么是很重要的。诗篇十九篇你会发觉为什么突然间从那个诸天和穹苍转向了下一段完全不相关的事情的呢？试试看看第九节开始那段，第九节开始那段就不是诸天和穹苍了，也都不是太阳和月亮了，是耶和华的法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个转向其实很有意思，在人类社会来讲，上帝创造我们有口巴、有嘴巴、有耳朵，基本上就是一定是要讲和听的。但是讲些什么呢？诗人指出耶和华所讲的是全备的，是确定的，是正直的，是清洁的，是洁净的，是真实的。诗人又指出耶和华所讲的能够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这么有质素的说话，是不是应该要给他讲啊？应该要讲啦，是不是？哪个可以讲到一些传到永远的东西呢？哪个可以讲到传言公义的东西呢？哪个所讲的比金子可羡慕，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呢？这个不可能是人间的言语来的，一定是从天上来的说话。诗人提讲就一定要讲的了，不过哪个讲的？上主已经发言了，人应该怎样回应呢？第十一节，十九章第十一节，诗人继续这样写，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言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夜间听到有人呼唤他，他的师父以利跟他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仆人敬听应该是人对着上主说话的最合适的回应。诗人指出，耶和华的说话最少有两重的作用。第一是对我们的过去，他说帮助我们来到去反省自己，审查自己的错失，寻求上主的宽恕。第二是将来的，是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在上主话语的面前，我们只能够谦卑地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处身在四围都是声音的现代社会，任何时候都充满着声音、画面、文字，包括我们在 WhatsApp 上面收到的东西，连 WhatsApp 都现在都在想着是不是要限制信息转发的次数呢？我们很难忍得住我们不讲的，因为我们不讲呢，就好像被其他资讯疯狂地盖过了。那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呢？教会在哪里呢？我们作为现代人呢，有时真的禁不住这种这样的心情和状况。我记起陈奕迅有一首流行曲叫做《浮夸》，不知道你唱 K 的时候有没有唱过，真的很投入的唱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很表达得到现代人那种的状态。歌词有几句这样讲，他说 我的心情犹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记住插袋。就是这段大家都唱得很投入的那段，就是这样说，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很不安怎去优雅。可能你都想唱，是吧？你不妨可以唱。世上还重赞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为什么要浮夸呢？因为怕。怕什么呢？怕没人理解，怕没人理睬，怕被人嘲笑，怕努力得不到认同。这个不是想象来的，不是假设，是真实经验来的。你记不记得那首歌下面那段是这样写，那年十八母校母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为了不被忽视，为了被看见，为了脱离普通，为了自尊，歌者认为有几浮夸就要几浮夸。你叫我浮夸吧，加几声嘘声也不怕，我在场有满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歇斯底里吗？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吗？加重注码，青筋也现形，话我知我存在吗？
当我哋喺 K 房声嘶力竭喺度唱呢首歌嘅时候，可能我哋都感觉到嗰一种激情同埋澎湃。我哋多多少少感受到，其实我哋都有嗰一种害怕不被重视，害怕被睇唔见，有嗰种追求去被睇见、追求被重视嘅感觉。可惜嘅系，就算青筋再现，都驱走唔到内心里边嗰种嘅不安。就算再大声喊叫，通常都唔会为我哋带嚟优雅。传道书话：静默有事，言语有事。现代社会以为只系有声音，只系透过声音，即包括埋文字啊、画面啊咁啦，先至有力量。但系喺灵性嘅世界，静默嘅力量都唔可以睇少嘅。你记唔记得去年夏天嘅时候？六月在泰国发生了一个事件，那个事件是有十二个男孩子，十零岁的男孩子，就跟他们的二十五岁的教练，这个足球队，就去了一个洞穴那里探险，那个美人洞。怎知道那时候是雨季，突然间落大雨，水位上涨，于是他们入了去之后出不回来，就入了，结果要再行入啲，去咗比较高嘅地方，就唔使俾水浸到，维持咗两个星期喺嗰度。全世界各国一齐去出动，好多唔同嘅救援队啊、医疗人员啊、工程专家啊、潜水员啊，就喺度嚟到去救助，去救佢哋翻出嚟。两个礼拜之后，第十八日，全部安然救翻曬出嚟。你有冇問過一件事？佢哋喺嗰度十八日做啲咩咧？十幾歲嘅男仔，最大嗰個二十五歲。我好留意得到嗰個新聞，當被困第八日嘅時候，有個拯救專家接受訪問，佢話：如果佢哋仍然生存，目前面对最大的考验是心理问题，因为他们至今都不会知道自己会不会获救。其实很容易想象的，因为我们自己困在里面，你想想我们的心情会怎样？害怕啦，失会啦，彷徨啦，失会啦，不安啦，甚至绝望啦，各种的心情都会澎湃汹涌。然之后整个团队十几人，整个团队之间又怎样呢？会不会埋怨啊？都说不要进来的了，会不会指责啊？是你带队先的，会不会在这里吵？现在怎么算好啊？现在剩下这么少资源怎么分配啊？怎么相处呢？有没有想过他们 那十几日怎么互动呢？第九日，有两名英国潜水员终于都潜到去他们处身的位置，就见到这十三个人仍然活着。他们没有在这里喊着，只是静静地在黑暗中打坐冥想。有一个受困的男孩子，他的妈妈透过这个影像视频的影像，见到他的儿子这样的情况，他觉得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平静呢？可以坐在这里等待，整班小孩没人在这里哇，没人在这里哭。参与救援的潜水人员卡迪奇，他对 BBC 记者这样说，他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孩子怎么能这么冷静，他们受困洞穴狭小空间长达两周，而且妈妈不在身边，不可思议的坚强孩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讲这件事不是想推荐打坐冥想，只是想这个世界的人留意，在 灵性的世界里面，静默是一个相当有力量的资源来的。在灵性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浮夸是未必解决到问题的，反而静默安静能够带来当下应对那个处境而所需的力量，给回我们有存在感。我经常记起这班少年足球队的事情的时候，都会令自己汗颜的，就是我们试下想象，如果我们教会有班这样的年轻十零岁，再加一个二十五岁的导师，处身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这班少年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灵性修为，可以挨过那些时间呢？圣经说，言语有时，静默有时，行动有时，安静有时。今时今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不会都向某一个方向偏得太多？或者是时候让我们去发掘回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失落多时那一种的属灵的操练，以致我们可以有那种内在的力量，安静地去面对我们的处境。愿上主帮助我们。